弟兄姊妹平安，朋友们早上好。今天我们来到撒母耳记下第二章，这一章主要是讲在扫罗王死了以后，打了败仗，非利士人这个现在得胜的时候，那大卫要开始这个面临的各种挑战，这个时候。在以色列这个地方，实际上是属于三国的情况，有非利士人，有大卫这边，还有扫罗家，就是在这个亚尼尔，亚尼尔立这个扫罗儿子为王以后这一块，属于分三块吧，就像三国一样。那我们看到这里，这个非利士人好像并没有进一步的去进攻这个以色列人呢，也许可能是他们觉得，现在有两个扫罗家和大卫家，他们让他们自相残杀，那这个非利士人呢，想就是坐山观虎斗，等你打了差不多了，他再下手。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神呢，就是使这个君王的心如龙沟里的水啊，水意流转，就这个给了以色列人喘息的机会。所以大卫王这个时候，他知道神要他做全以色列的王，他并没有就是根据自己的思路要怎么样怎么样谋划这个王位，而是跟随神的带领，让神自然地来成就这个事情。那我们看到大卫王在这个经文当中，首先他要做的，他就是一个真是就是在神的心意里面，他要来做一个和睦的工作。但是呢，他的这个下面这个元帅约押却没有明白他的这个意思啊，而是在这个扫罗家这边的这个元帅亚尼尔来到这个边境，到他们控制的边境的时候，就是双方这个势力范围这个交界的地方的时候，就是在畸变这个地方，那他们就大打出手，就被自己的血肉驱使忘了这个。我估计可能大卫王应该跟扫罗讲过，就是我们现在要和睦，要争取这个消弭这个扫罗家的还有以前这个跟随扫罗这些人的仇恨啊，要做这个事情。好，那我们现在就进入经文看，第一节，此后大卫问耶和华说：“我上犹大的一个城去，可以吗？”耶和华说：“可以。”大卫说：“我上哪一个城去呢？”耶和华说：“上西布伦去。”这里我们看出来，大卫这个时候他已经没有扫罗这个就是说属灵上面原来是压着他的，这个没有这个威胁了，但是他也没有自作主张说要到哪里去，所以他是在这时候学会仰望神于是大卫和他的两个妻，一个是以斯利人亚西暖，一个是做过加密人拿巴妻的亚比该，都上那里去了。大卫也将跟随他的人和他们个人的眷属一同带上去，住在西布伦的城邑中。犹大人来到西布伦，在那里高大卫做犹大的王。我们这里看到大卫不是自己去称王，而是他跟随神的指示来到西布伦，那犹大全家就来到西布伦，在那里高他为王。这是第二次大卫 被告为王。好，然后后面当然我们知道，在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都高犹大高大卫做王的时候，那是第三次啊，总共高过山，在这个也是在西伯伦这个地方。有人告诉大卫说，埋葬扫罗的是基利亚比人，大卫就差人去基利亚比人，对他们说：“你们后代，你们的主扫罗，将他葬埋，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你们既行了这事，愿耶和华以慈爱诚实待你们，我也要为此厚待你们。现在你们的主扫罗死了，犹大家已经高我做他们的王，所以你们要刚强奋勇。”好，这里我们看到大卫哈，大卫他这个做王，他做事情不像这个历代很多君王，就是以前扫罗怎么样逼迫我，好了，你们这一帮人呢，就是对扫罗这样忠心哈，那我呢，很有可能就是要把你们也灭了。大卫这里做的却不是，他要做一个和睦的工作。他看到基利亚比人，基利亚比人呢，当初就是因为便雅悯支派被杀了还剩500多勇士的时候，后来因为给他们每人配一个老婆不够，女人不够，那基利亚比呢，他们没有派人出来打这个便雅悯人，所以以色列人就把基利亚比这里杀了很多人，把他们的女人抢过来给这些便雅悯人做老婆做妻子。所以后来这个基利亚比人就跟这个便雅悯支派有一个特殊的这个关系哈。那所以在基利亚比人他们被这个亚门人欺负的时候，所以扫罗做王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帮助基利亚比人打了胜仗，所以基利亚比人对他是很感恩。那所以大卫王现在做这样的事情呢，就是夸奖他们，以慈爱诚实待他们，并且要告诉他们说，我现在已经大卫家已经，犹大家已经高我做王了，啊，所以我是一个王了，那你们不用怕啊，要刚强勇敢，我会帮助你们的。这个实际上是一个暗示，就是说，你们其实也可以，这个来就是说一起哈，那我可以来带领你们，你们来就是归顺我。当然他没有说直哈，这因为他相信是神最后让他做王的。所以这个是大卫王的这个战略路线，这是合神心意的，就是要做和睦的工作，最后呢让他成为整个犹大人整个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王。那我们看看这个下面哈，伊斯波设做以色列王，这里扫罗的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曾将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带过河到马哈念。那马哈念不是扫罗原来做王的时候这个首都哈，所以他们因为被腓力斯人打败，所以现在有点相当于后撤，撤到了约旦河东这个地方相对比较安全的地方，在马哈念这里他们作为首都，作为首都吧。马哈念这个地方就是当时雅各从这个巴丹亚兰那边回来的时候，在这个地方看见神的军队，马哈念就是神的军队的意思，在这里。好，立他作王，治理以基利亚苏利伊斯利以法连便雅悯和以色列众人，这个基本上就是在河东这一片地方，还有河西的基本上他们没有多大的掌控力。那这个时候呢，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登基的时候年40岁，做以色列王2年2年，唯独犹大家归从大卫，大卫在希伯伦做犹大家的王， 共7年零6个月，就是7年半的时间。这个时期实际上在扫罗家虽然伊斯波设为王，但是亚尼尔基本上是掌控一切，伊斯波设有点像个傀儡啊，我们从后面会看到。好，所以我们看下面第12节，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和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的仆人从马哈念出来往基遍去。所以这里看出尼尔实际上尼尔的儿子亚尼尔有点野心啊，他现在想到这边来，大卫这边来探虚实，想扩张他的影响力。希路亚的儿子约押和大卫的仆人也出来在基遍池旁与他们相遇。那这个是碰到了，一般坐在池这边，一般坐在池那边。亚尼尔对约押说，让少年人起来在我们面前戏耍吧。约押说可以。这个戏耍的意思实际上是比划比划的意思，就按照定数起来，说扫罗儿子伊斯波设的便雅悯人过来12名，大卫的仆人也过来12名，彼此揪头，用刀刺肋，一同扑倒。所以那地叫做希利加哈苏林，就在基遍。那日的战事凶猛，亚尼尔和以色列人败在大卫的仆人面前。这个就讲了，先是用12个人各出12名，结果12名两边全都互相扑倒死了。所以后面呢没有比划出结果来，就继续打，这个就变得很凶猛。在那里有希路亚的3个儿子，希路亚就是大卫的姐姐啊，约押、亚比塞、亚撒黑。所以约押是大卫是约押的舅舅，相当于亚撒黑脚快如野鹿一般。亚撒黑追赶亚尼尔，只追赶他不偏左右，所以他跑得快，他就追上了这个亚尼尔，这个扫罗家的元帅。亚尼尔回头说，你是亚撒黑吗？回答说是。这个他们实际上是都是认识，早期都是在这个扫罗的帐下听令，所以他们熟悉。亚尼尔对他说，你忽转向左转向右，拿住一位少年人，剥去他的战衣。这个就是意思说，你抓住一个人剥了战衣以后，就战利品，你表示可以回去庆功了。那亚撒黑却不肯转开，不追赶他。亚尼尔又对亚撒黑说，你转开不追赶我吧，我何必杀你呢？若杀你有什么脸见你哥哥约押呢？亚撒黑仍不肯转开。所以这个时候亚尼尔实际上是不希望再生枝节啊，就想摆脱这个战事啊，他不想得罪这个亚撒黑，但他这个是起了个头，要比划比划，现在是没法收场，有点。故此亚尼尔就用枪墩刺入他的肚腹，甚至枪从背后透出，亚撒黑就在那里扑倒而死。众人赶到亚撒黑扑倒而死的地方，就都站住。所以最后不得已之中，他回首啊，他不是用枪头，而是用枪尾来这个打这个亚尼尔啊，这个亚撒黑实际上是没有指望想把他打死，结果这个不从他的愿呢，结果亚撒黑因为追得太猛，一下子他就枪就刺透了，就死掉了。所以这个也算是一个悲剧哈。所以开头就不该做那个血气里面比划的事儿。那24我们看到约押和亚比塞追赶亚尼尔，日落的时候到了基遍，通基遍旷野的路旁，基亚对面的亚马山，便雅悯人聚集， 跟随亚尼尔站在一个山顶上，所以便雅悯的援军到了哈，他们就在这个时候站立脚跟了。亚尼尔呼叫约押说，刀剑岂可永远杀人吗？你岂不知终究必有苦楚吗？你要等何时才叫百姓回去，不追赶弟兄呢？好，这个时候他要说好话了，他就讲不追赶弟兄了。刚开始要比划的也是他哈。27，约押说，我指着永生的神起誓，你若不说戏耍的那句话，今日早晨百姓就回去，不追赶弟兄了。于是约押吹号，众民就站住，不再追赶以色列人，也不再打仗了。好，这个终于停了，这个内战差点爆发，全面爆发哈。亚尼尔和跟随他的人整夜经过亚拉巴，过约旦河，走过毕人，到了马哈念，他们就回去了，回到马哈念。约押追赶亚尼尔回来，聚集众民，见大卫的仆人中缺少了19人和亚撒黑，所以总共20个人。但大卫的仆人杀了便雅悯人和跟随亚尼尔的人共360名。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实际上神的心意不希望他们互相之间打哈，所以挑起这个战端的死的更多，死了360名。众人将亚撒黑送到伯利恒，葬在他父亲的坟墓里。约押和跟随他的人走了一夜，天亮的时候到了希伯伦，他们也回去了。到这里，阿们。这个就这样，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元帅，这两个元帅都是有血气，但是大卫王呢，他是合神心意的，在这里他是愿意寻求神的旨意，所以他要的不是征战，而是要寻求和睦。感谢赞美主。好，我们做个祷告。主啊，真的是感谢赞美你，通过这段经文向我们说话，真的是我们征战不是靠血气征战，而是在属灵里面征战，是要靠圣灵的能力，靠神的大能来这个打败在空中执政掌权的。愿我们一直行在神的旨意里面，而不是被我们的血气所掌控。感谢赞美主啊，今天给我们这样的开启，愿神祝福大家。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